这是为什么犹太人不肯相信主耶稣是救主的缘故。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要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你的拳头比他更大。结果罗马帝国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跌破眼镜，他们说不可能，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天使天君给了一个记号，是叫全世界的人跌破眼镜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你会发现说，这个生命是个依靠的生命，因为是个婴孩的生命。在这里你明明看见是个婴孩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应该是非常荣耀的，结果马槽是代表卑微的。他应该是很刚强的，但是婴孩呢是代表软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万物里面，人刚刚生下来和动物刚刚生下来不一样。你把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和刚刚生下来的牛啊来对比，你算一算他们 IQ， 你好好的测验他们的 IQ 的话，你发现人的 IQ 是零，而动物的 IQ 呢反而很高很高。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一个小牛啊，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它就能站，而且能吸母亲的奶。你有没有看看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就站在摇篮里说嗨妈妈，这个妈妈一定昏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一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完全是依靠的时候，那个生命完全不是独立的生命，但是那个牛呢能够站在那里吸妈妈的奶。我再举个例子，鲨鱼，这个鲨鱼啊一生下来就是满嘴牙齿，所以你知道鲨鱼它是卵生，很稀奇。这个卵生鲨鱼呢，这个一生下来以后啊，这鲨鱼起头呢这个像个肚脐一样，这个有个囊，那么这个鲨鱼呢就生出来了，生出来然后慢慢它就从那个这个蛋囊里面就破了以后，它就妈妈就把它带到海洋里面去。那么很稀奇啊，这个鲨鱼第一天它就能够捕食，就能够找东西吃，因为第一天就是满嘴的牙齿。你有没有看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第一天就满嘴牙齿的？没有，我们过了好久以后慢慢这个小孩子牙齿长起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你把和所有的动物来比较的话，婴孩的生命是最脆弱的，婴孩的生命是最无依无靠的。他怎么生活？他为什么要哭？因为他离开母亲不能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哭的时候，他妈妈知道说他需要换尿片，他妈妈知道他需要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婴孩所以能够长大，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够长大，他那个生命那是依靠的生命。但是很稀奇，就是因为他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他的可塑性是最高的。经过五年以后，一个婴孩五岁的孩子和五岁的牛和五岁的鲨鱼不能够比的。在那个时候，鲨鱼的头脑还只有像棒球那么大，而这个猴子呢，虽然到时候你给他两堆的花生米，他说这一堆比这一堆多一点，他会告诉你多这个比这个多，但是猴子从来不会告诉你这是12颗花生米，这是13颗花生米，只有小孩子告诉你这是12颗花生米，这是多少花生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因为他是依靠的生命，所以呢是最可以塑造的生命。结果生命成长以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今天任何一个孩子到了十几岁以后，他的头脑和猴子头脑比起来，那人类这个头脑，人的婴孩子的头脑就像整个宇宙那么大。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他的记号，你不会弄错。你看见有一个人左手拿着报纸，右手拿着圣经，你知道这个人。你如果看见说有一个人，你看见说这是婴孩，而且卧在马槽，那一定是救主，那一定是基督。现在你明白吗？当我们的主，当神创造宇宙以后，把两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那么一棵树呢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树知识善恶树。 那么知识善恶树什么意思呢？就是离开神他能够活着，离开神他能够独立，但是呢生命树乃是一个完全依靠的生命。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晓得我们的父，我们的主离开父什么也不能做，他说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他也告诉我们，他说只凭着我们，我的教训不是我的教训，乃是父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生命树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那么像鲨鱼的生命，像牛的生命，就像什么呢？就像知识善恶树的生命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好像知识善恶树有很多的知识，但等到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看见可塑性最高的乃是那个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看见那个生命是什么呢？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故事的时候，你发现叫有一件事叫你跌破眼镜，那就是你们要寻找基督吗？你们要寻找救主吗？那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极好了。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他像一张白纸一样，那么现在这个婴孩要变成小孩，然后小孩要变成30岁的成人，这个生命一直长一直长，最后长到父神那里去。那这个生命是个最荣耀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也是那个掌权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大的矛盾，一面是救主要救我们的，但是另一面他是最没有力量的，他所有的力量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说，你看见说，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整本的四福音，等到主读到我们主一生的时候，你看见说，你看见这个生命是完完全全依靠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在主耶稣这在头30年里面，你会发现，当他从婴孩变成小孩那个阶段，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乃是凭着父神活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那个就是这个生命的特点。但这只是一面的故事，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什么？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他的家谱啊乃是大卫的家谱，所以呢主耶稣所流的血液呢乃是皇家的血液。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王。那怎么知道呢？因为几个博士从不远千里而来，献上黄金、乳香、末药。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地来拜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王要接受人的敬拜。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就是要来的那个王。但是呢弟兄姊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王？他是不是像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王？所有的王今天都坐在荣耀里面，所有的王你看见他都有能力，但是很稀奇。等到他接受了人的敬拜，等到我们真的看见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也真是我们的救主，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开始逃亡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王？王是叫别人逃亡的。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呢，我们的主开始逃难了。你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希律呢要杀2岁以里所有的孩子，为着要把主耶稣除灭。然后在梦里面，我们的主神就向约瑟显现，然后约瑟带着主耶稣，也带着这个玛利亚，他们就逃到埃及去。弟兄姊妹，这是叫我们不明白的事。如果他是救主，他是基督，为什么他是婴孩？ 为什么他是那样的无依？为什么他好像是那样的依靠？弟兄姊妹，按理来讲，我们说我们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是看见父怎样做，我也怎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他没有父，他不能活。我们没有主，我们不能活，我们明白。但是他没有父，他不能活，这是我们不明白。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基督生命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拯救我们。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确是王，但是我们要问他是怎样的王。结果我们看见他开始逃亡了，他开始逃难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是王，应该叫别人逃难；如果是王，他就不应该逃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王，我们的主是逃难的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漂流的王，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叫我们想起与大卫的故事。为什么？因为大卫在他还没有登上宝座以前，他已经做王了，因为神暗中立他做王。但是很稀奇，他明明是王，他却开始被人追赶，到处的流亡，到处的流浪。弟兄姊妹，如果他是王，为什么要流浪？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路加和马太四作要让我们明白的。所以现在感谢主，虽然他是王，但他像大卫一样，他是先受苦才得了荣耀，先卑微然后才升高。那不止如此，就是因为那么他们就这个王是怎样的王呢？这个王你看见吗？他是先经过苦难，然后才达到荣耀。所以这就为什么是十四代，十四代又是十四代，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从表面上来看，他需要到埃及去的，好像他不能保护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开始他所过的生活，从表面来看就是个矛盾的生活，从表面来看就像一个谜一样，我们实在不明白我们的主怎么经过最早的三十年。但是非常有意思，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等到你读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你记得吗？有一次他就出现在，有一次呢，你看见他就出现在耶路撒冷。在这以前呢，我们的主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的主现在是人子，他来到地上做人，是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从婴孩开始，所以他要长大，他要经过学习的，有许多的事他要学他才会的。他要学写字，他要学说话，他要学阅读。弟兄姊妹，因为他学习阅读的缘故，所以等到后来你记得吗？他到了拿撒勒，进到会堂，他就能够读以赛亚的书。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像普通的人一样，他现在要有经过学习他才能明白，经过学习他才能读，经过学习他才能写。因着他学习写读的缘故，所以后来他会读以赛亚书。因着他会写的缘故，所以你记得当人把那个淫妇抓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他是神的儿子，他天生就会写，天生就会读，不错，就是神的儿子来讲他不需要学习。但是就是人子来讲，就是他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来说，这一方面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你看见他是和所有的人一样，是学习写，学习读，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智慧就开始增长了，然后呢，他的身量也开始增长，他像普通的小孩也经过运动，也经过跑步，也到山上去砍柴，结果他身量就开始长大。 到了一个时候，他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他所过的生活是餐风露宿的生活，这样的生活需要一个很刚强的体力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体力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他身量增长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他的身上不止智慧增长了，他的身体经过锻炼，你看见身量也增长了。不止如此，神喜爱他的心增长了，人喜爱他的心也增长了。所以这个生命呢，是个成长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因为那个生命是一个依靠的生命，所以像一张白纸一样的可塑性是最高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所有人类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个生命比这个生命更快的，没有一个人比主学习更快的。我们学习有障碍，为什么有障碍？比方说一个钟头你在那读书，那爸爸妈妈看很乖，这个孩子在那读书一个钟头，结果呢，真正懂了内幕的人就知道，你坐在那读50-60分钟啊，你读书只读10分钟，50分钟魂游向外，你的头脑啊就跑到台中，跑到高雄，跑到纽约，跑到澳洲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两个人同样的读书，一个人拿考甲，一个人考丙，原因在哪里？同样的花一个钟头，但是因为我们堕落过缘故，我们的头脑像野马一样，思想像野马一样，你乐也乐不住他们。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你看见吗？我们同样经过增长的过程，但是因为他是完全依靠的。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犯罪的缘故，我们这个人非常的独立，像鲨鱼一样，我们非常独立，像牛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无依无靠的神，他完全依靠父神的神，他里面没有罪。所以他在那里学写，也我们也写血字，他在那里学读，我们也读。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增长非常的快，那个生命是个成长的生命，而且非常非常快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我们的主也是一样的，向我们经过学习的阶段，然后呢，这个生命开始成长了。那他成长的地方在哪里？我想很清楚，我们的主是在拿撒勒生长，他生降生是在伯利恒，靠近耶路撒冷的附近。我们说过，南边大概半个钟头车程，但是呢，拿撒勒却是在加利利。加利利呢，可以说是以色列最美丽的一个地方。他们有一句话说，如果你这个人要聪明一点，往南走，往耶路撒冷走；你这个人要富有的话呢，你就要往北走，往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有一个海叫做加利利海，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拿撒勒是个什么地方？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小得非常的小，根本就几家。所以大概呢，我们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的，那里的人呢，大概最多是120个人到150个人，在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根据考古学，因为你可以从他的坟墓可以知道到底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人。那个是城根本也不大。那今天如果大家到拿撒勒去会弄错，因为今天拿撒勒城很大，是在一个山上。那么因为主耶稣降生在拿撒勒，所以2000年来很多人喜欢住在拿撒勒。那么事实上呢，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城是很微不足道的城。难怪拿但也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因为那个根本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城。那个城最多是120个人到150个人，所以比我们在座的人稍微多一点，就那么几户人家。就是因为你看看那他们的坟墓，你就能够数出来大概呢，那是一个什么样，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拿撒勒为什么叫拿撒勒呢？非常有意思。我好不好让弟兄姊妹看一节圣经，我们看这个马太啊，我们来看第几章啊，看这个第二章第23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啊，你找不到这节圣经。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去读整本的旧约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你去找整本的旧约，你找不到这节圣经。但是感谢主，有读圣经的人指给我们看，你能找到这节圣经。因为我们不懂的原文，懂的原文的就很清楚。那么 原来这一节圣经呢是应验什么？应验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的话。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章十一章十一章十一章一节，那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不要忘记，这是应验在弥赛亚来说的。那所以这个弥赛亚呢，是从他，就是说这个是从哪里呢？是从是耶西的根。换一句话说呢，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这里呢，从他根生的枝子，这个枝子原文就是拿撒，拿撒勒，你记得吗？拿撒勒，拿撒呢就是这里的枝子。所以呢，拿撒勒人呢，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说他是大卫后裔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原来呢，在拿撒勒那个城里面，这些人呢，因为就120到150个，这些人都是大卫后裔的，都是皇家的，都是大卫后裔的人。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但支派的人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定居以后，叫那个地方叫但，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耶路撒冷本来叫耶布斯？为什么？因为耶布斯人在那里住的，所以你读约书亚的话，有一个城叫耶布斯。那么同样的，因为这些人呢是拿西尔，是拿撒勒人，所以呢就证明说他们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呢，因为他们是拿撒就是枝子的意思，就是刚才说的枝子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就叫那个地方叫什么？叫拿撒勒。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拿撒勒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皇家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这就是马太所要告诉我们，因为他是王呢。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大概是怎么回事呢？根据考古学家给我们看见，大概是公元前100年的时候，那这些大卫的后裔，就是主耶稣的父，他们的祖先就从巴比伦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们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移民，就移到拿撒勒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根本是什么也没有，实在什么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在那里住下了，大概就是120个到150个，那么很小微不足道的地方。但是感谢主，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现在又证明了马太为什么给我们看见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原因呢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虽然这个拿撒勒是很小很小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你如果拿撒勒也是在山上，那么你如果往上面看下去啊，你会看见一个大道。所以主耶稣小的时候啊，他如果在那里在附近走一走，他会看到那个山下有个大道。那个大道呢，是以从大马士革一直到埃及的一沿着海边的一条大道。那么因着这个大道呢，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虽然他很小，他早期的时候，我想他能看到那里有很多的贵高达官贵族从那里经过，也可以看到那以斯玛利的商队、米甸人的商队从那里走过，还有一些军兵从那里走过。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因为来来往往那么多，虽然呢我们的主是住在乡下，但事实上和当时的世界他有很多的接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就是这是因为你根据这个拿撒勒的地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的主呢是这个，虽然我们的主呢是这个是在拿撒勒，但是他并没有和世界失去，他对这个世界就是从观察里面他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那么现在我们不大知道到底主耶稣在那段在拿撒勒那段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他的生活是怎样。当然今天你到拿撒勒，他们会告诉你说，那么你到地下去，你会看到有一个石头的房子，大概就是他们住的，那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你说四本福音书里面，你大概可以知道主耶稣小的时候就在拿撒勒日子，大概他过的日子过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因为不知不觉呢，在他四本福音书里面，当我们的主后来教训的时候，他讲一些比方也好，很自然的就写出来了。 所以可见呢，当我们的主用这些背景的时候，许多就是他小的时候所经过所看见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这样说，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呢非常非常可能，就是说主耶稣所住的那个房子啊，大概呢是土造，而且是平顶。那么犹太人的房子多半都是平顶而土造。那么最重要的呢，主耶稣所住那个房子大概是一个房间的一个屋子，就是说整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整个屋子里面只有一个房间。那么有的时候呢，大到半夜了，也许约瑟睡了，这个玛利亚也睡了，那么有的人就来敲门的，半夜要东西，那个时候你不需要起来开门，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可以和外面人说话。你说怎么知道呢？我们好好看一节谁，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你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很快看一下啊，第十一章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你看见吗，他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他不需要爬起来，他不需要起来开门，他说不要搅扰我，我们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所以可见呢，那个讲话的人呢，就是在床上就跟外面的就讲起话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主耶稣讲这段话的，一定我猜想他小的时候一定好几次他爸爸妈妈就这样对人家讲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房子不像我们今天的公寓，不像我们现在，就是犹太人那种很简单的一个大房子的，里面就是一间的。那么然后呢，这个就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的家具很简单，就是床，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摆一张床。那么还有呢，就是灯。为什么灯呢？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灯不要放在斗底下，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灯不要放在斗底下？它晚上啊，这个你用灯的大概是碟形的那个形状的那个土灶的那个灯。那么然后呢，你要睡着了，你想累了，你就怎么办呢？你用那个斗啊，就把它盖上，一盖上就灭了，然后你就睡着了。所以呢，你看主耶稣讲说灯不要放在斗底下，你看这个很清楚呢，就是只做这些来说的。那么还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那么然后呢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么因为他们是一栋房子啊，这个房间里面什么都在里面，大家通通住在一起，所以他们没有私人的隐秘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什么事的话，你要到什么，这个房子里面有个藏宝的地方，那是很小的地方，那么你呢就到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到我们藏宝的地方。那么因为我们有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啊，这个我们的宝贝是放在我们的灵里，所以呢我们到内屋，就是到藏宝的地方祷告主。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住的房子呢是非常非常简单，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什么，在加拿撒勒的那个情形。那么日常的生活呢，你可以想象到，那么他可以看见他妈妈呢，就是玛利亚呢，常常呢就把面酵啊放在三斗面里面，然后呢他看见那个就发起来了。那我想主耶稣和普通小朋友也是一样，那就发起来了。那还有呢，他看见他妈妈常常补衣服，因为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呢可以把新布呢补在旧衣服上。那么这个很明显，主耶稣虽然小，但是可能他都观察过，所以后来呢你看他能够和我们提起这些事情来。那么不止如此，你记得吗，大概有一次啊，他妈妈有十块铜板掉了一块。那么所谓十块铜板呢，实在说来是一串铜板，那一串铜板普通那个时候的女子是把它挂在镜像上，所以如果十块铜板掉了一个铜板的话呢，那这个装饰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也许玛利亚就是带着这么个东西，结果掉了一个，然后他看见点上灯，然后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他们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他后来呢就能用这些比方，你就知道，就是当我们的主在拿撒勒长大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学会了。那么他所用的母语什么母语？所谓母语是跟母亲学的语话，叫做母语。那么感谢主，只有马可福音啊露出一点来，告诉我们主耶稣那个时候讲的话是什么话。 那他讲的话不是希腊话，他讲的话呢乃是阿拉姆话，是 Aramaic 这个话，有一点是简单的，就是普通的希伯来话。那么那么就在哪里？就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啊医治一个耶鲁的女儿，你记得吗？对一个女孩子，她就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马可福音，别的福音没有这样记载。马可福音说大力大孤米，这个大力大孤米这是阿拉姆话，然后圣经说翻出来就是闺女，我要你起来，对不对？你记得那段话吗？那其实这个大力大孤米那个原文的意思不光是闺女，是比闺女更亲密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句话就是小绵羊起来。那大力大孤米就是小绵羊，就是闺女，小绵羊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对主耶稣来讲可能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啊，他每天起床的时候，可能他的妈妈就说啊，大力大孤米。那么然后呢，不光对他讲大力大孤米，对他的兄弟，他有四个兄弟最少嘛，还有其他这个姊妹也叫大力大孤米，所以这句话呢就很深的印在他的里面。那不止如此，他和约瑟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你看见吗？他每次想到约瑟就想起天上的父。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啊，他告诉我们，他每次啊这个他念主导文的他念不下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每次我们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的父亲是慈爱，父亲呢我们的父亲充满了爱，所以每次想到我们天上的父，你就充满了爱，对不对？但是这个但是那个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他不是这样，因为他的父亲是德国人。第一，他父亲很凶；第二，他父亲非常的严谨。所以他每次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就想起那个凶凶的样子。所以呢，他祷告不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你看见吗？很稀奇，他呢，你看见说这个约瑟呢，约瑟一定是个最好最好的父亲。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所以呢，你看见吗？等到他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只有马可福音说阿爸父啊。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父啊，阿爸父啊，那这什么呢？这个不要忘记，这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那不止如此，就在母亲的怀里，当他懂得识字的时候，那么他的母亲就教导他许多的祷告。比方说有一个祷告是所有犹太的孩子都要学，那就是每天睡觉以前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是每一个小孩子的祷告。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他小的时候，他每天晚上睡觉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这一次弟兄姊妹，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把灵魂交给主。为什么？他知道他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他知道他三天以后他不是死了，他是死了还要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在最后能够说，父啊，我把我灵魂交给你？他就是告诉我们，他不只为我们死，他也要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用这些事，用就是你看见吗？从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也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样，他经过学习的阶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是人子，他经过了许多学习的过程，然后他的智慧增长，然后他的身量增长。那么在他所接受的教育里面，就是在我们的主所接受的教育里面，你看见。